静雅思听提醒听众，用布谷下载的内容通过布谷的导出功能就能显示中文名，并在其他播放器中播放。
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二，作者金满楼。1882年8月，朝鲜突发壬午兵变，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清廷派庆军入朝弹压，袁世凯也随同前往。在朝鲜期间，袁世凯崭露头角，他在帮办军务时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器重，并获得清政府蒋叙五品同知衔。清军进入朝鲜后，军纪散漫，常有扰民之事，吴长庆便将整顿军纪的事儿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在得到吴长庆的全权后，一有犯令者便立刻痛下杀手，树立威信。有一次，当地近身控诉清军士兵奸淫韩妇，袁世凯立刻徒步往查，并带兵搜捕一昼夜而未进一餐，最终抓获元凶并亲手诛杀。对于吸食鸦片，袁世凯最为痛恨，抓到必杀无赦。就连跟随吴长庆多年的武辩也有被袁世凯所杀的。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帮着朝鲜国王训练了一支5000人的德式新军，令朝鲜上下大为慑服，也充分展示了袁世凯的军事才能。后来这支新军在朝鲜开化党人政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世凯协助国王控制局势，并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人，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也因此大为受挫。袁世凯的出色表现给李鸿章等朝廷大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机缘巧合，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宝龄正在李鸿章目中且为之倚重，这对袁世凯的帮助很大。但凡国内有点风吹草动，袁宝龄都会提前告知袁世凯，并为侄子出谋划策。而在李鸿章的面前，袁宝龄自然也少不了为袁世凯悄悄编鼓，并在适当的机会美言几句。在吴长庆去世后不久，袁世凯便在李鸿章的保荐下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一举成为清廷在朝鲜的监国大员。而此时袁世凯不过26岁。由布衣一跃为朝廷的三品大员，这离袁世凯投军不过区区4年，这在当时的官场上可谓是个奇迹，也是袁世凯的老友在科举上一帆风顺的徐世昌所望尘莫及的。在康有为还在为考举人而苦苦挣扎时，袁世凯轻舟已过万重山。谁说成功的道路只有科举这个独木桥呢？看来选对了路，跟对了人，对一个人的发展实在太重要了。而袁家上一代的三个人，袁宝庆、袁宝恒、袁宝龄，对袁世凯成长道路上的帮助也是不可或缺的。不过袁世凯这个位子也不好坐，当时的朝鲜内外交困，内有亲中亲日各派势力矛盾重重，外有俄日英美各方列强的虎视眈眈。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袁世凯在朝鲜洋务军事一把抓，倒也从容应对，游刃有余，比一般的举人进士要强得多了。正因为袁世凯的优异表现，朝鲜国王还特赐了他4个朝鲜美女，其中一个还是贵族女子。 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东北亚的局势风云变幻。袁世凯虽然能力强，但帝国主义的力量更大，特别是蓄意扩张的日本，更是对朝鲜势在必得。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袁世凯被升为浙江温厨道这一挂名官衔，但仍留在朝鲜。第二年，朝鲜东学党起事，日军在清军应邀进入朝鲜后也大举进入。由于清廷在朝鲜问题上决策屡屡失误，局势终于不可挽回。袁世凯还算是个聪明人，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他见势不妙，最终想方设法找了个治病的借口，落荒而逃，回到天津。
快乐、知识、智慧，尽在静雅思听。
甲午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被李鸿章派赴东北前线，仍旧以浙江温厨道的名义协办前敌营务处，负责筹拨粮饷并联络各军。由于清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朝鲜人士在战后交章上奏，争相向朝廷献言练军之法。说到练军，那些士大夫基本都是些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和袁世凯比起来就差得远了。以袁世凯当年在朝鲜练就新兵的经验，李鸿章让他做个前敌营务处会办，实在是有点屈才。这报国心切的袁老四对此也不甘心，他利用朝廷急于编练新军的心理，组织了一批人帮他翻译外国军事教材，包括训练方法、编制、营中制度等等。然后他又结合当年的练兵经验，草拟了练兵要则13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目定阳原和平通稿等材料，在朝廷大员们中间广为散发，为自己赢得了知兵治世的赞誉。当时很多朝廷大员，如恭亲王奕欣、庆亲王奕匡、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还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府，都对袁世凯交口称赞，一致推荐。这还真是奇了，要说上面的那些大员，那可都是当时朝廷最显赫的权臣，怎么会对这不过36岁的袁老四如此看重呢？要说起来，这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袁老四的确是有两下子。譬如他那个练兵要则13条，写得着实头头是道，无论是军律、军饷，还是枪械管理、募兵标准等等，样样都说到了点子上，让那些不知新军为何物的朝廷大员们大开眼界，称赞有加。袁世凯的运气也实在是好，恰好这时编练定武军的胡宇芬被调去督办金鲁铁路，袁世凯趁机上下活动了一番。督办军务处的领导恭亲王奕欣、庆亲王奕匡、翁同龢和荣禄等人随后便联名保荐袁世凯接替胡宇芬前往小站练兵。有了这些朝中大佬的保荐，事情当然好办。由此袁世凯便屁颠屁颠地跑到天津小站练兵去了，这也成为他一生事业的发迹之时。1895年12月，袁世凯到小站正式接管了已初具规模的定武军。在将原定武军的兵额 招足到7300人后，袁世凯将之改名为新建陆军。为了把新建陆军建成一支模范军，袁世凯重金聘请了包括退役军官沙尔在内的十几位德国教习，并规定全军使用统一的新式步枪、马枪和快炮，其中大都为德制或奥制的标准化枪械。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能力。袁世凯治军相当严厉，他亲自制定了新建陆军战律18条，要求士兵严格遵守，其中如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语者斩，欲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结盟立会、造谣蛊惑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黑夜惊叫急走乱舞者斩等等，犯者定斩不饶。新建陆军的军制很严密，包括募兵、行军、操点、驻扎等等，都有详细的规定。袁世凯日则督操，夜则巡营，从不懈怠。有一晚，袁世凯巡营，偶然发现一士兵偷食鸦片，袁世凯当场拔出佩刀将之手刃，全营为之震惊，自此营中再无人敢食鸦片。此时的袁世凯所有的精力和心思都放在这支军队上，几乎连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在军营里，袁世凯以身作则，和普通士兵一样，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一副赳赳武夫的样子。在平时的训练中，袁世凯经常亲临现场观看操练。某次阅兵时，突然下起大雨，手下的军官要给他打伞，他一把推开说：“士兵都在雨中，我怎么就不能淋雨？”在建军之初，袁世凯也刻意制造亲善士兵的形象，每次发饷时他都亲自监督，以杜绝军官吃空额、克扣军饷的劣习。不仅如此，袁世凯还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甚至连彭头这样的小头目都能叫出名字，很不简单。袁世凯的努力没有白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新建陆军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在军队的兵营里，到处都是认真负责的杨教习，朝气蓬勃的新进军官，精神饱满的士兵，崭新的枪械大炮，操场上战马嘶腾，果然是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模范军。当然也不是没有隐患，据说袁世凯曾在军中明目张胆地树立个人权势，当时各军营都共有袁的长生禄位牌，灌输袁大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为袁大人卖命的思想。有人说，每天上下操集合时，官长都要问士兵：“咱们吃谁的饭啊？”士兵们齐声回答：“咱们吃袁公饱的饭。”官长又问：“咱们给谁出力呀？”士兵们齐声答：“咱们替袁公饱出力。”如此一来，这支新建陆军变成了袁家军，怪不得后来的其他人根本无法调遣这支部队。袁世凯用人还是有一套的，后来北洋军阀的这批风云人物大都是在袁世凯的提拔任用下才脱颖而出的，譬如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袁定武军的各级军官如曹锟、卢永祥、段芝贵等人，就连那些被朝廷革职的甲午败将如张勋、江贵提、田中玉等人， 也都纷纷投到袁世凯的麾下，为之卖命。
静雅思听，身边的良师益友，耳旁的智慧声音。
袁世凯练就的这支新建陆军，实际上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支现代化陆军。乱世抓枪杆，枪杆子里出官衔。袁世凯有了这个资本，从此便声誉鹊起，一飞冲天了。但是凡事有好也有坏，袁世凯是有成绩，但因此也招来很多人，特别是满清贵族的妒忌，一时间谣言四起，说袁世凯要反清叛逆云云。当时袁世凯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荣禄也一度听信谣言，后来他亲自到小站去查看，打算若发现袁世凯有谋反迹象，就立刻加以剪除。不料荣禄去了小站后，发现这支新建陆军还真是军容整齐，器械鲜明，壁垒一新，完完全全的一支英武之师，当时就给荣禄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荣大人当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见过如此优秀如此现代化的新式部队，于是爱才之心不免油然而生。回去以后，他非但没有对袁世凯痛下杀手，反将之引为心腹，大加重用。由此袁世凯也就投到了荣禄的门下。众所周知，袁世凯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之初表现积极，还为强学会捐过一大笔钱，维新派也将之引为知己，并向光绪皇帝大力推荐。只可惜后来风云突变，袁世凯为了自保，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向荣禄和盘托出，导致六君子喋血街头，光绪皇帝也被软禁瀛台。袁世凯靠出卖维新志士而染红了自己头上的顶戴。在戊戌政变后，袁世凯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充分信任，机会也就接踵而至了。1899年，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率五位右军7000人前往弹压义和团运动。在庚子年中，袁世凯不仅按兵不动，而且在保境安民的借口下，将原有的山东旧军20营扩编为五位右军先锋队。如此一来，袁世凯在保住一方平安的同时，又赢得了中外人士的交口称赞。庚子年后，朝廷重臣李鸿章在临死前特地向朝廷举荐了袁世凯，由此袁世凯很快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俨然已是年富力强、权势显赫的袁宰相了。要知道，当时的袁世凯不过40刚出头，他的前途不但远胜于他家的那几个进士举人大老爷，恐怕老领导李鸿章都不在话下呢。由于清廷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中惨败，扩大新军的规模也就成为朝野中的共识，这对袁世凯来说简直是个天大的机遇。1903年11月，经过一番努力后，慈禧太后终于同意了袁世凯设立练兵处的建议。由此袁世凯甩开膀子大干，北洋陆军6镇也在2年之后大体编练完成，这也是后来北洋军阀的发轫期。当时的北洋6镇除第1镇因是骑兵不能控制外，其余5镇都是袁世凯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 各镇的主要将领也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个个都是小战出身。第一镇统制先为凤山，后为何宗廉；第二镇统制先为王英凯，后为张怀之；第三镇统制先是段祺瑞，后为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为吴长淳，后改为张永成；第六镇统制先是王士珍，后改为赵国贤。在北洋军中担任协统、标统的中上层军官，也都是袁世凯的人，比如雷震春、陈光远、李纯、王占元、卢永祥、鲍贵卿、王怀庆、田中玉等等等等，可谓是人才比及，将星如云。这些人到了民国都是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袁世凯不仅兵练得好，他在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其他方面如开矿办厂、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吏治及兴办新式学堂等事务上也搞得有声有色。在袁世凯的领导下，直隶在清末新政中一直走在各省的前列。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和张之洞还在1905年联名上奏清廷，将沿袭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废除。而在后来的立宪中，袁世凯也力主改革官制，实行责任内阁，方方面面都显得才干突出，咄咄逼人。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看到日益成长的新军和权势日渐加重的袁世凯，那些满族亲贵们不免有些仰虎为患的不寒而栗了。的确，袁世凯是很能干，但他又太能干了，而且是个汉人呢。袁世凯那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已经渐渐如脱缰之马，清廷的缰绳似乎有点套不住他了。特别是军队方面，清廷虽然计划编练36镇，但除了袁世凯的北洋6镇练成以外，其他各省大都没有练成，即使练成的，战斗力也远不如北洋陆军6镇。袁世凯毕竟不是曾国藩那样忠君爱国、科举出身的读书人，这万一他，后果不堪设想啊。
本节目由北京静雅思听网站策划、制作与出品。静雅思听网站的宗旨就是以轻松快乐的方式传播快乐、知识与智慧，成为现代城市人耳边的智慧声音。您不需要花费金钱，只需要给自己十几分钟，我们为您展示快乐与知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服务，请您尝上来，推荐给您的朋友。如果您有好的故事、实用的知识、精辟的见解，甚至是动人的嗓音，我们求贤若渴，竭诚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对我们的服务有任何建议与批评，请与我们联系。www.justing.com.cn 快乐、知识、智慧，尽在静雅思听。